球小朋友，我是华。然后今天早上给大家重点的更新一下我们对于本周的这个电信的投资观点。我们本周的电信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标题呢是。核心这个标题呢是这个穷人锂电需求无忧，大波中电坚定看好。那么我们会重点呢就穷人锂电这个赛道的需求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同时呢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看分享两个在锂电赛道和电源赛道我们非常非常看好的两个子方向，我们觉得说也可能是本周开始这个起飞的两个方向。那么首先呢就是市场其实最近能看得到就是锂电和储能赛道的话，其实还是在整体还在调整的一个过程中。那么锂电这块的话，因为这个五月份整个的这个第三方给到的头部的锂电池公司的排产的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是变更了几次，使得大家对于整个锂电赛道的这个需求端确实比较困惑。那么我们想讲的一点就是，虽然说整个锂电赛道它的这个排产端这边是有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变动啊，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联动的变动，它变了四月，对啊，它调整了四月份的排产，同时五月份的排产也会一并调整。那总体上来讲的话，这个排产的口径的话，虽然说绝对值是有一定的下修，但是呢，它的这个五月份比四月份的环比始终是在9%到10%的一个环比增长，这个始终是没有太大变化。那么我们觉得说，这个数据的话本身也是反映了行业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景气度。那么其实从整个的这个过去几个月来看的话，比方说三月份和四月份来看的话，宁德时代每个月的这个订单排产这个排产的这个环比增幅的话，其实都是在6到8个点左右，甚至可以这样讲，就是五月份的这个9到10个点的环比增长的话，其实是已经非常好的一个水平了。当然这里面我们其实过去的几周的都会反复给大家去强调过，这个本身的话确实是跟宁德时代有新增产能投建然后新增产能释放出了一些产量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从头部企业来看的话，这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另外呢，从这个宁德时代从这个比亚迪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比亚迪从三月份发布了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那么从第二代刀片来看的话，现在整个行业反馈非常非常不错，那么这个需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想讲的一点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刀片二代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在后期形成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拉货。那么这个拉货的话，我觉得当然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从并不是说简单的讲就是说是它的新产能新的技术投放出来之后直接拉货，更多的我觉得也是终端需求的反应。假设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刀片二代推出来大家都不买账的话，终端需求不给你去下降的一个新的这个锂电型号的话，那哪里来的对于材料这边的拉货所以本质上来讲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它的这个技术非常好，所以对于终端的这个拉货的这个需求是会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本周呢也是大致的从这个新能源车和这个储能端这两个终端去跟踪了一下这个需求。从整个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端口去来看的话，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五月的第二周啊，整体的这个数据订单数据呢整体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是确实是一般但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说还是核心跟整个的这个跟整个的五月第一周的这个车展季对需求的这个透支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就是高油价对需求我们判断它的这个影响还是持续的存在的，所以往后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应该还是会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从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节奏从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插混车型这个开始可能会感受到部分的需求的压力，因为插混车型它确实很多时候是用来烧油的嘛，油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位，那么对于插混车型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从整个的这个M5WR 的这个样本车企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环比有个位数的一个下降，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预计到的或者是我们觉得符合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后面展望的话，我们觉得说五一的这样的一些密集的车展密集的车型的优车型的发布包括长期的高油价对于需求的这个刺激还是会持续存在我们对于后续新能源车的这个不管是订单端还是零售端还是这个批发端的这个表现呢，还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那么从储能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上周我们看到了一些鬼故事比方说传某家北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储能集成公司受到了这个
个碳酸锂和锂电池上涨的一个影响，去放弃一些所谓的铝镍，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问都不用去问啊，其实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首先，这个放弃铝镍这个事情在今年一二月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出现的企业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那么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讲的话，他们感受到了这个电池采购成本的压力，然后是没有办法去交付之前相对来说碳酸锂电池价格比较低的时候签好的这样的一个储能设备集成。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的话，他们本身的资本金就比较少，他们的整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比较低，同时呢本身是偏向于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差的一些皮包公司。那么他们是固然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所谓的这个电池上涨对他们的这个压力的，因为你只要交付一个项目的话可能要亏很多钱。那对于像头部公司来讲的话，不要说这个你只有一个项目两个项目，那么即便你有很多的项目，我觉得对头部公司来讲的话，为了维持他在这个市场上的信誉，他也不大可能会去给客户涨价甚至违约。那么客户的涨价这块，存量订单涨价这块，基本上在过去来说的话是比较难发生的，不管是对于任何一家头部企业来讲，甚至阳光电源其实在公开的电话会议里面其实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和客户呢是长期合作的关系，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锂电池的价格成本上涨，我们就去随意的修改我们跟客户原来的这个已经签好的合同。那这块的话其实是阳光电源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上出发去回应大家对于短期毛利率可能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受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确实我觉得对于任何的一家头部企业来讲的话，断不会因为一个两个订单去这个放弃履约。而且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储能设备集成公司的话，或多或少我觉得都还是会有一些大家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这个降本措施，比方说提前的可能锁定一些比较低价的一些电池包括说可能会在一些期货上去做一些这个对于碳酸锂的一些套保动作，比方说看空碳酸锂等等看多碳酸锂等等所以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都是目前大家从供应链端来说的话是可以去做的一些工作同时呢就是因为整个的储能设备集成现在的这个规模体量越来越大之后大家完全是可以通过规模性效应规模性生产效应包括通过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提增销的手段去降低他们自己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储能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鬼故事的话我觉得是完全不必当真甚至我们觉得说对于很多储能设备公司来讲的话今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订单端应该来说的话都会持续的超预期不管是疫情不管是美疫战争带来的工厂储部署这种偏 C 端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持续的爆发还是对于 B 端这个长期的一些影响今年海外的这个储能的需求的话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呢国内的储能的话我们之前在两月份三月份开过多次电话会议反复的去强化我们对于国内储能看好的一个观点这些其实都会带来对于整个市场上的一些储能需求上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得到就是这个今年的四月份海外的这个电池和光伏的这个出口退税这边的话是有进一步的一个下从9%下滑到10%那么今年12月31号呢我们要会继续看到这个国内这边出口退税这边从4%下降到0%那么整个增值税退税的一个持续的下降对于整个锂电池需求的一个释放的话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往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整个锂电池的这个需求的释放幅度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凶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储能和新能源车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出口退税这边带来的海外囤货加单的这样的一些刺激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从今天早上必须从这个需求端带给大家强化一下我们对于储能和锂电这边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于这个投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客观上来讲的话现在整个投资端来说的话其实市场也是会有很大的分歧一方面呢现在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四月份锂电池板块涨得相对比较多五月份是不是要稍微休整一下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会说这个 AI 这边的这个资金开始逐步的减仓那么这部分的减仓资金是不是会流到锂电池板块里面会形成对锂电池板块的一个刺激我们的观点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整个的在五月份的投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
这个整个板块呢，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避风港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一方面是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需求端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第二方面呢，就是
整个的这个经历了大概快两周的一个回调，整个锂电板块呢，其实回调幅度也差不太多了。你要指望它大幅回调的话，除非说这个板块出现了很大的利空，比方说哪个公司可能业绩暴雷啊，或者是说这个板块这个在政策端在什么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风险啊，这些其实确实都没有啊。那么之前大家去反馈的这个消费税这块的话，其实已经让这个板块跌了一部分，跌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这个板块呢应该还是能够跑赢这个大盘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承接的这个避风港效应的啊。当然从个股选择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我们觉得说还是要去聚焦啊业绩的兑现度比较高的一些子板块和一些公司啊，这个的话我觉得才是未来做锂电设备锂电板块的投资的一个核心，就是一定要聚焦利润今年这个赛道啊，不可能说再去讲一些所谓的主题和相关的一些预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对于锂电储能板块整体的一个投资观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会稍微带一下两个板块的这两个子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啊，一个是 SST。那么 SST 这块的话，上周五啊，这个让 AI 世界坚定运行为主题的2026全球 AIDC 产业论坛及 AIDC 的这个及华为 AIDC 战略和新品发布会同时召开，华为是首次在官方文档中明确提到了将原网和储备 AIDC 战略重点逐步演进至以 SST 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构网型储能路由器啊。那么 SST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电子颠覆性的技术，也是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IDC 的供电技术，我们觉得在这一次被华为正式摆到了公开台面上，这个意义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同时呢，其实它这个技术的话，我们觉得确实跟这个 CPU 技术类似啊。CPU 本质来讲就是这个把很多的元器件和相关的一些模组封装在一起啊，实现一个高度集成化的一个光模块通信。那么其实 SST 呢，本质来讲就是把变压器、配件柜啊，包括电力电子也是打包在一起啊，实现一个高度的这个集成化的一个装备啊，然后可以大幅的降低啊现场的一个施工时间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集成也可以实现效率上的一个明显的提升啊，所以SST 确实是说从技术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有它的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那么华为这一番高调的杀入 SST 的话，我们觉得说是从技术角度肯定 SST 在数据中心高可信、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优势化方面的一个价值啊。同时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觉得说这个华为它历来就是一个在市场端非常突出的一家玩家。那么它会凭借全球化的销售网络和非常强的市场品牌影响力加速 SST 在数据中心甚至在电动车充电、新能源网络、新电网这个领域的应用范围。不管怎么样的话，对于整个 SST 的这个商业化的推广，华为一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啊。在过去不管是说在这个光伏逆变器，还是在储能 TCS 储能设备集成等等相关的电力电子领域，华为这个历来都是可能入局相对来说没那么早，但是呢当这个行业一旦成熟之后，能够快速的实现份额提升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所以虽然说这次 SST 华为入局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快但是呢我们对于华为能够实现在这个领域的快速的一个份额提升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期望啊。所以这块的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华为入局 SST 可能对于这个板块上的一个刺激。客观上来讲的话，上周这个国内的电源板块这个出现了一波所谓的加速我们也是好几次电话会议里面反复强调 AI 电源的一个投资机遇，它其实对于整个液冷这边的这个接力的话效应还是比较明显。但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 AI 电源涨得相对比较好的公司像盛虹，它主要是因为中压的这个中压的 UPS 中压 UPS 是 HVDC 82伏的一个补充方案另外呢科威尔它是主要是因为说科威尔主要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车子电源这边开始上涨。那么都是相对来说有一些所谓的故事性，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催化剂但相对来讲的话 SST 涨幅是比较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是说 SST 是有可能能够实现一个对于 AI 电源甚至对于 AI 整体赛道的一个介入。那么第二个子行业是六氟磷酸锂。六氟磷酸锂呢，上周五整个的行业呢 是涨幅是超涨是4000块钱每吨，从四月底部反弹了大概有10000元每吨。那么此外呢，我们通过产业的反馈了解到，实际的成交价可能都有12万元每吨这样一个价格。从我们的一个计算角度上来讲的话，后台量与加工费最低是5月7号的5.23万元，5月15号已经反弹到了5.83万元，反弹幅度则在6000块钱。这块的反弹幅度扣除掉一部分的可能氟化氢的一些成本，氟化氢的一些成本上涨包括部分的磷脂的成本上涨，我们觉得说基本上单吨盈利肯定是反弹的。当然市场很多人会稍微纠结一点，就是说这里面到底是成本的反弹的传导还是怎么样。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你不管怎么样，最终你一定是落实到了就是单位利的一个上涨。因为在去年在去年前农历七年前一月份碳酸锂实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理论上来讲的话，你的氟磷酸锂应该传导碳酸锂的上涨，涨到20万以上一吨。但是它不但没有上涨，反倒是从18万氟磷酸锂价格一直跌到了这个10万以下。那么这个是发生在碳酸锂上涨的一个阶段啊。换言之就是，只要你的产能稍微是有点过剩的话，那么不要说你成本上涨，反倒是你的这个加工费这个环节的话都会持续的缩水。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就非常惨了，对于六氟磷酸企业，一方面面临着碳酸锂成本的一个持续上涨，一方面价格持续下跌。那么这一次你不管说它是传导这个成本，还是说它的加工费的一个扣除所有的原材料加工费的一个上涨它本质上来讲一定是实现了这个对于单吨利润的改善吧，这个我觉得是100%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六氟磷酸锂呢还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点。那么为什么这个价格呢又会出现上涨呢？我们就是本质上来讲还是跟行业采用率呈现高度相关性。五月份行业的开工率的话，我们判断已经到了80%以上。那么类比于去年的9、10月份70%大几80%的开工率，我们觉得说它到了一个涨价的一个条件，何况这次的这个价格本身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往后面来看的话，因为2、3季度呢国内都没有太多的大型的六氟磷酸锂的产能释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判断六氟磷酸锂价格持续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一轮伴随着6月份、7月份、8月份整个的锂电需求的一个持续的环比提升，而六氟磷酸锂确实没有太多的产能的变化，我们判断整个行业的这个价格呢不仅仅是会达到市场产业的预期的至少13-14万的一个价格，甚至我觉得会大幅超出这个价格。所以这一轮我们觉得说六氟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投资价值所以也建议大家最近可以关注相对来说这个股价比较低迷的或者是比较低位的一些六氟标的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我这边今天的一个汇报接下来那个宝来老师会接下来宝来老师会重点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次 CIBF 的固态和钠电的一些反馈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华富电信的宝来。接下来由我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我们上周在深圳的 CIBF 电池展会上对钠电、固态还有锂电主产业链的一个观察。首先是钠离子板块，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去年我们的在各个展台上其实因为当时碳酸锂价格比较低嘛，其实很少看到钠电的一个身影，但今年呢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多做这个电池材料还有设备的一些企业都推出了钠离子电池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解决方案然后在现场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日韩、欧美以及这个中东、印度等等的一些这样的客户吧，他们对钠电的一些关注度也非常高就基本上一些大的牌子的展台前面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不同国家的人在这边驻足和讨论。那今年呢2季度、3季度我们预计像一些这个专跟比如说启停电池或者是两轮车的一些这个企业还有一些做储能的企业可以有收获到一些这个订单逐步的去放量。那等到4季度呢我们也是会比较期待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以它比较强的一个影响力去带动供应商去放量降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钠电池现在的一个性能水平其实都已经飙到了一个比如说能做到100到120安时，然后对应一个2万次循环这样的一个储能的路线。然后像这个动力的场景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能够去做钠离子的固态电池或者是钠离子的自生成负极电池，这样他们的这个能量密度水平其实是可以做到200到300瓦时之间的那其实这个水平已经超过铁锂，甚至超过一些三元的这样的锂电池了，其实还是在一些细分领域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那现在看来就钠电之前一直没有放量的主要的瓶颈还是在成本端在成本上我们能看到现在钠电的一个布米成本我们测算下来现在大概能做到3.5毛每瓦时然后这个是刚好和20万碳酸锂价格去 对应的锂电池的波姆成本是刚好打平的。那未来呢，其实如果每个产品都能够做到几万吨的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出货，然后电池也能做到几十个吉瓦时这样级别，我们就算了一下，其实这个成本是会下降到比十万以下的碳酸锂价格依然有优势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其实我们看未来的一个钠电降本啊，然后包括后续放量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啊。那另一个放量的瓶颈就是在于目前我们看到硬碳这个材料，就是钠电的负极材料，它的一致性还是会比较差一点，而且大规模的这个保供啊，因为主要是用生物质的材料来做嘛，所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但这次我们看到非常多这个一些前驱体厂商，他会对一些生物质材料先做一个预处理啊，能够省去负极厂去四处收集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也会做了一个相对标准化的处理。那这个其实我们觉得是后续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还有也看到一些做煤机的这个硬碳的一些厂商啊，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性能体现了啊。那这些其实还是比较适用于储能，这些对难度要求不那么高的对倍率要求也不那么高的这个场景的那这些我们觉得都是钠电负极今年能够去支撑万吨级以上几十个吉瓦时级别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也看到非常多负极厂他们现有的这个产能大概就是在几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马上要扩到万吨级以上而且我们去这个各个展台也都和销售采购都聊了一下，他们觉得目前泵成本其实是在2万以内的那后续的一些这个加工啊工序啊，其实都是有希望能够把钠电的这个负极做到和石墨去做到平价甚至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它的这个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多样一点，其实不一定会受到这个石油焦等等这样的一些外来的这个波动那所以我们基于以上几点吧，我们觉得钠电依然还是非常坚定的看好今年是产业化的一个真正产业化的一个元年明年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而且后续因为它各个性能的优势成本的优势都会持续的不断的强化未来应该会在储能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动力的这个市场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周末我们也看到这个万顺在15号呢公告了它要这个投资3亿去设立一个分公司后续去瞄准一些钠电场景应用的这个专用的这个高达铝箔的一些扩产。那5月17号呢，这个国轩高科也在它的这个科技日上发布了它的一个钠沉电池而且也是说发布及量产那这里面有三个版本一个高等量密度的版本是能做到261瓦时每公斤然后储能这个版本呢是循环能做到2万次，而且能做到180瓦时，这个我们看起来还是算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水平了。然后动力这边是做了一个162瓦时每公斤的这样的产品它也是可以支撑这个零下50度的超低温放电的这个我们估计是短期能够去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多场景的适配那就是再强调一下，我们对钠电整个板块都非常看好。那电池这边呢目前我们能看到这个宁德时代、国轩，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亿纬锂能这些大的这个企业都在推进钠电的一个这个产业化。然后像一些之前专注在做钠电的，比如说维科技术，然后普利特及这个超威、天能等等这些企业，确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在做一些展示和这个客户的对接然后在中上游材料这边呢，我们觉得变化比较大的一个是铝箔这边的鼎盛和万顺就在推进它的这个高达铝的这样的方案。那还有就是价值量比较大的是这个正极材料那正极材料现在的这个层层氧化物还有均离子他们其实都是和原有的一些材料的这个产线包括这个生产的工艺其实是有一些可以复刻的地方，那我们相信这些企业会很快的放量然后负极这边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它其实是目前价格还比较贵的一个有难度比较高的一个环节那这里面应该也是会成长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企业。那第二个比较大的板块就是这个固态电池固态电池呢其实我们这次也刚好是有机会去走访非常多的这个设备和电池的企业我们看到展台上放的比较多的都是半固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些产品其实看这个性能水平基本上已经能做到400到600瓦时每公斤左右这些产品都有展出。那像这种600瓦时每公斤的它的循环可能在这个100次上下那像3400的这种的循环已经能做到1000次左右了这些都是有希望去在一些低空还有机器人一些比较高端的场景先做一些这个试探应用那全固态电池呢我们看到就是展出的特别是硫化物的这个虽然也有一些展出的企业但是确实也如工信部上面项目的一个进展一样大家这个产品呢其实都还是在一个这个试验打磨的阶段那从设备上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前段的一些招标呢也已经落地了那像这个做钢材电极的一些企业其实都已经有批量的这个出货那后续呢在这个今年的夏天也会进行中段和后段的一些招标那今年的9月份呢其实头部的几家企业都会把这个新的一个接近量产的这样的一条线先这个 这个组装，然后调试出来啊，再用这个线去做能够后续装车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产品。那今年的六月份其实在之前的那个项目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吧，就是会有一个重新的这个测试。那我们也是期待电池企业能够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剩下就是这个主产业链，那我们这边也是了解到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依然非常不错的啊，而且上游的原材料因为各种原因的影响，其实这段时间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的。那我们看到比如说铁锂前段时间一个大客户他的这个涨价已经落地了，然后另外的这个客户呢，其实我们看到铁锂厂商也还在持续的推进这一波价格的这个传导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它钢铁价格在二季度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的。所以如果说到这个六月的需求依然如此旺盛的话，那其实这些铁锂企业是有希望能够继续收获一个这样的一个库存收益啊。那其他的像这个铝箔、铜箔啊，还有负极等等环节，其实也在推进这个新的一轮的盘价啊。然后六氟磷酸锂的这个报价，我们上周也看到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跳涨。那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碳酸锂啊前期积压的这个传导，那还有一部分就是确实也到了一个库存消化的交际，然后开工率大家已经拉满，其实没有更多的这个增量贡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窗口了。那后续电池厂其实还是不断有产能会投出来的，其实也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备货需求啊，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锂电池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啊。那刚才强调的这个固态电池、钠电啊，这些我们觉得也是值得这个继续重视和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对这次展会的一个简要的汇报。那具体的一些公司的这个情况，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再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分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